我就要摆上很多，甚至教会说我们全然都奉献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要全然奉献，你是有福气的，因为神从来不会我们给他他就拿走，他反倒会给我们更多。圣经记载所罗门王很兴盛的时候，有一个示巴女王就是听到很多的风声，然后就带着很多的礼物去啊，一方面想去啊跟他这个到华山去论论剑哈 看看到底谁比较厉害，所以他就带很多的礼物。然后他去了以后发现，哇，所罗门真的有智慧。他说，我来的时候我看到的真的我以前听的还不到一半。圣经怎么记载？圣经说当他要回去的时候，所罗门给他的超过他带去送给所罗门的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其实人给神多少呢？都是神给人。所以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想法，就是哎呀，我如果太寻求神，神就是会叫我做那个我不愿意做的事。哎呀，我如果太爱神，我日子就难过了。弟兄姊妹，不是这样，你越爱神，神的爱就在你身上显得更大，你就越得着满足。我们教会前几年神叫我们盖礼拜堂，我们就买了一块地啊，神就给我一个感动，我说弟兄姊妹，我们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做。很多人建堂就是啊，大家都要奉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就告诉孩子，你现在不要吃喝饮料了，就喝白开水啊，省下的钱就奉献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孩子真的很爱耶稣，就生下就忍了，然后就奉献。哇，感谢赞美主，他爱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每一天少吃 一道菜，这道菜的钱要奉献嘛，对不对？全民运动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所以一谈到建堂啊，就大家都心里面某一个角度挺难受的，对不对？好像家里要买房子，所以呢就要勒紧裤带。我跟弟兄姊妹说，神给我的感动是这样，他会让我们赚到没想到的钱，也会让我们赚到没想到会赚的那么多的钱。那这些就是神说那部分是我的，你这一钱你就奉献，就是我让你赚到来盖礼拜堂了。所以我们只要把自己献给神，然后神让我们多赚，让我们知道这是神都让我多赚的，你就奉献出来。很有意思，我们八个月，我们一两百人的教会，八个月我们奉献$100多万，就把整个土地款通通付清了，所有人都吓一跳，没有人少喝饮料，没有人从出差这个住五星级饭店变成住四星级了。没有，我说你就照着你该怎么过这样过，因为神说建堂他要得着，只有他得着荣耀，因为是他做的奇妙的工作，他的供应。哎呀，真的神本来就非常的丰富的了。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他，所以我们会以为好像神要我走的路都是对我不好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走的路都是最适合我们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一生你就是做这两件事就对了。第一件事就是好好认识神，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第二件事就是弄清楚神这一生给你的那一份是什么，你就在那一份上来跟随神就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最了解我们，神最爱我们，神有一切的资源，所以呢他要我们走的路肯定对我们最合适的，而他是最有智慧的，所以他 引导我们走的路，他的旨意肯定对我们最合适的，因为他有一切的资源跟资讯，所以他都考虑过了，这个对这一个人最合适，那一条路对另外一个人最合适。你阿门吗？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认识跟信心，我们是有福的。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，对我们的孩子而言，我们说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神，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然后帮助他找到神这一生给他的那一份是什么，然后他就在那个位份上来跟随神。进入二十一世纪，现在已经过了15年了，进入第十五年了。如果从2000年开始算，已经过15年了。啊，在要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，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到，二十一世纪全球有两个威胁，当然在这管卫生，那不是管安全的了哈。啊，所以战争啊 ISIS 这个不是他管的哈。他提到两个威胁，从卫生的角度，第一个就是禽流感。哎，这流感真的现在只要哪个地方有新的流感，就全世界都紧张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最近去年最严重就是伊波拉病毒，网络最近登说在非洲最后一个伊波拉病毒的病人出院了，所以我想世界卫生组织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。他说第二个就是忧郁症。我媳妇她父亲把她带去北京读医学院，她说他们好像读到3年级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跳楼，后来学校紧张的把所有的人通通做来做一个检查，发现80%人都有忧郁症，20%的人在边缘。学校紧张的不得了，现在再跳一个楼就糟糕了，这些领导都要搬家了。为什么会有忧郁症？因为精神压力太大，他无法承受崩溃，他无法承受，他就受不了，他就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了。我相信不只是学生，在社会上工作也是一样。一般官方的统计，现在很多的国家真正的判为忧郁症的人至少人口至少10%，他严重的特别在有暴力倾向的人更糟糕。在美国已经发生过好几次，那个妈妈就觉得她有忧郁症，然后发作的时候就整个完全失控，她就觉得这个活着太痛苦，不是我活着太痛苦，连我的儿女都会很惨，所以她就把孩子一个一个杀掉，最后再把自己杀掉，那是很可怕的。我相信许多校园的枪击事件都跟忧郁症有关，因为他的情绪控制不了了，然后他手上有枪，他就把那个他讨厌的人，说不定他讨厌的人是最爱他的人，就把他杀了。那我就相信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他的角色是他无法承担的，无法胜任的角色。不管是学生也好，不管是打工的也好，他无法胜任他的那个角色的要求。所以我就相信活在神旨意中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神 把你放的位置一定是你可以承担的，你阿们吗？因为他已经算过我们的力量了。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去放在那个我们不能承担的角色？因为我们是受这个世界错误的想法推动的。以前我们在小时候读书，会读书的才是好孩子。我不知道现在在国内怎么想，只要不会读书的都是坏孩子。所以很多的坏孩子就是这样被养出来的，因为他不会读书就认为他是坏孩子。而事实上他不会读书，那你一定要叫他坐在那里，他就很痛苦嘛。他很痛苦，他就在书桌上画字嘛，写字嘛。啊，用铅笔写没关系，用圆珠笔写的话就很多颜色嘛。啊，更糟的就是他用刀子去刻嘛，啊，你就破坏公物，记大过一次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你说他多坏，他还没有杀人放火，他还没有去闹教室，他无聊啊。那无聊，你叫他怎么做？怎么办呢？他当然找点事做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些孩子，他还好，就把这画在课本画图嘛，对不对？那笔记本画图嘛，那老师看到，哇，这课怎么可以在课本画图嘞？课本应该做什么？课本应该写笔记嘛，怎么画图嘞？啊，我就不想听课，我就爱画图。你叫我坐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是不是？我一个孩子就爱画图，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图，只有圣经没有图。他敬畏神，他不敢在圣经上画图，他连考卷都画图。他就是爱画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人，你就让他去画图不就好了吗？迪士尼很多就是这样的人去做的吧。是不是呢？他就爱画图，爱画图，还画得有钱赚，还赚了不少，那他不是很快乐吗？那我们就爱画图的记大过，为什么？在书本上画图，上课的时候画图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就强迫很多的人，这些人就受到很大的压力。甚至许多人，我们强迫自己去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。人最痛苦的事就是去做不喜欢做的事，被逼着，被父母逼，被老师逼，然后甚至最后必须逼自己逼，那你当然痛苦了。你做不喜欢做的事，你就不快乐嘛，是不是？而久而久之，你就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人。因为你老做不自己不喜欢做的事，另外一个就是不喜欢做的事，通常你就做不好嘛，你也不会很想把它做好嘛，你只会尽责而已嘛。为什么？我就不喜欢做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你会发现，那喜欢洗碗就把碗洗很干净，不喜欢洗就洗碗，洗好算数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喜欢做嘛。所以不喜欢跟做不好常常合在一起的，而你不喜欢又做不好，当然你表现不好嘛。而表现不好，当然如果你是在上班，就跟你的职位有关嘛，就跟你找工作有关嘛，你就要老换工作，因为老板不喜欢你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发现活在神旨意中，神要你站的那个位置，他一定知道是最适合你的，所以你一定会做得好，甚至神会让你在那个位置上高兴的做好。所以其实最好的工作不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假又多，对不对？最好的工作是什么？你可以胜任，然后你又表现得好。阿们。而事实上，你能胜任又表现得好，你就有机会升官了。哎，你表现得好，你又做得好啊，是不是呢？ 而当你晋升就跟许多的时候跟收入又有关系了。我这五年多，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，我刚提到那个弟兄，他们一直有做品格训练，后来他们的一个负责这个教育训练的一个协理，他还没信主，那他就跟老板建议说，老板，我们的品格训练哦，不要自己讲，请你们牧师来教。好，那他老板就这个弟兄就问我说，当然乐意啦，为什么？这是我讲福音的机会啦，啊，讲品格。那我第一堂就告诉他们，我说我是牧师，我不是告诉你们很多知识，我是把我所领受所学到的来跟你们分享，我告诉你们的都是可以学到的。那我说最品格从哪学？品格从神来学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有最完美的品格，所以我就从这里跟他们讲。那我就告诉他们，最近我看了一本书，台湾有一个女企业家叫王雪红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啊，王永庆的女儿，她成立了两家公司的股票都成为股王，就是股票的那个面值最高的两家公司。最近她第二个公司就生产 HTC 的手机。哎呀，他里面书就提到，上帝给他的十堂课，因为听说他到哪里去都说我是为上帝做企业的。那他就里面就提到，现在很多的管理大师给大企业老板的建议就是，找员工不是找最能干的，而是找有好品格的人。他不一定是要最能干，但他要好品格。因为好品格就靠得住，他就可靠。找员工就要找可靠的员工。那我刚刚提到，如果我们可靠，我们就会晋升，我们就会被看重。而当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说，哎呀，神不只是让我能够做我能做的工作，神会让我做我喜欢做的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既然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，他就会帮助我们喜欢那个工作，而我们喜欢那个工作，我们就会把那个工作做好，我们把那个工作做好，我们就会有好的表现。我们有好的表现，当然好的上司就会赏识我们。所以我就越来越发现说，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的生活是最美好的生活。然后觉得我当牧师37年到现在，我觉得真的是感谢上帝啊！我发现有很多人的特性好像比我更合适当牧师。我常发现，哇，有一些人真的比我更合适当牧师。不过上帝就让我当牧师。那当牧师其实困难蛮大的了。有人说哈，建立一个好教会是全世界最困难的工作。听说在美国，他们做了一个调查，就是全美国职业最困难的职业，第一就是美国总统。当美国总统是在美国最困难的职业，他帮这个国家，就被那个国家骂。对不对？他定这个政策就被另外的人骂，好像很少会被拍手的。当然还是很多人喜欢跟他照相。啊，第二种 最困难的工作就是做牧师，真的做牧师是非常困难的。好，但是感谢上帝啊，让我做的快四十，将近四十年了，啊，37年了。那我真的觉得不是因为我会，而是因为上帝让我做，所以他就会给我力量做，所以我就可以胜任。虽然很多的困难，但是他总是帮助我可以克服，帮助我可以活着安全过关。好，那因为这是他要我做的，所以在我的有限，在我的不足的当中，他会补足我。所以我刚刚带我们唱那一首歌，我只盼望你的同在。哎，我真是很喜欢这一首诗歌，我也很特别喜欢真的活在这种状况啊，所以我常常唱，我只盼望与你同在，天天活在你的面前，我不要在远处敬拜，令我亲近你身旁。啊，我有三个儿子，我老大已经结婚了4年多，生了一个孙女。因为我三个儿子，所以我师母特别想要一个孙女，啊，感谢神真的给他一个孙女，啊，他非常快乐。那我大儿子他从小就很聪明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他开英文补习班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你孩子来上课不要钱，然后呢你把他送来，我丈夫把他送回去。后来那个弟兄他后来跟我说，牧师，你这老大实在太聪明了，在车上我那老二讲一大堆话，老大一句话就说，叔叔他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哈，他说才小学2、3年级的时候，哦，他说你这老大太聪明，你应该送他去美国，他六年级的时候就可以读大学了。好，啊，这老大很聪明。好，所以呢他4岁多有一天就问师母，就妈妈，为什么我都要听你的？啊，所以有时候在思考逻辑上，哦，这师母就觉得吃不消，不知道怎么跟他谈。那我老大有一天就有一点不太满意，跑来跟我说，爸爸，为什么只要我跟妈妈吵架你就要站出来？当然啦，啊，我姜是老的辣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谈不过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很不服气，你不要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说为什么呢？我当然要站出来，他是我妻子，哎，我是他丈夫，我是他的头，要负他的责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碰到问题我要站出来啊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活在神面前是很有福气的，我碰到问题神就站出来啊。所以在教会各样的困难当中，为什么我可以走过来？因为在我承担不了，在我的有限的时候，这无限的神会站出来啊。所以我有靠山啊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不管你遭遇什么困难，你说神啊，我现在没办法了，神就站出来啊。如果你不活在神旨意中，你说神啊，怜悯，神说会啊，我会站出来。你回到我的旨意里面，我就站出来。你悔改，我就站出来。啊，如果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在任何的时候、任何需要，神会站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？是因为他要我们在这里啊，所以他负责任啊。啊，我做不到了，哎呀，太难受了，太困难了，压力太大了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神会帮助我们。就像圣经讲的，耶稣凡是照着神的旨意行，包括被卖，包括 被钉十字架。所以当他到被卖的那个晚上，他心里难过，几乎要是非常的痛苦，压力太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承担全世人类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他去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倘若许可，就让这杯撤去。”因为他知道太痛苦了。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我愿意照你的旨意行。和他祷告，圣经记载说他祷告迫切到汗滴如同血点滴在地上。但是神怎么样？神没有不顾他，神差天使来加添他力量。所以当他被来抓他的人靠近了，他说：“我就是，你们抓我，我跟你们走。”所以连耶稣那样极大的痛苦，实在说不是人所能承担的，神就站出来。对人来讲，我们不能期待没有难过难处，但是当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，这位全能的神介入，帮助我们可以面对困难，面对困境，然后胜过他，那是很大的祝福。今天许多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我们呼求神，神会告诉我们：“我会帮助你，你就是回来行在我的旨意里面。”那如果我们已经行在神的旨意中，我们呼求神，神就靠近我们，他就介入。所以我就发现，一个人能够在他能够升任的那个位分上活着，那是很有福气的事。一个人又能够在他喜悦的位分上，那是更加有福气的事。那活在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肯定是我们能胜任，又我们可以喜悦的。所以圣经说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，他带领我们走的路肯定是可喜悦的、美好的、完全的，我们又会喜悦。哇，那就是最好的人生了，你相信吗？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。那他在这里说，你怎么样能够明白呢？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这世界的特性是什么？这世界就以人为中心，因为世界是人组成的。而这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为什么不要效法？因为这世界照着圣经所讲，它进入罪里面，在罪恶的权势里面。罪恶是怎么进入这个世界？罪恶进入这个世界就是人做一个决定，我不要神做我的神，我要自己做自己的神，如果有办法我还要做你们的神。我们发现历史上就是这样，有一些人不只要做自己的神，要做别人的神，说要造神。那也有一些人喜欢替把别人造成神，好让许多人都来跟随他，然后他自己也得着好处。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神，因为人都是人。那人拒绝神做神，人自己想做神，人其实没有能力做神，因为人被造是有限的。而人拒绝神要自己做神，就变成以自己为中心，这是整个世界问题的来源，就是人以自己为中心。而这个世界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，所以就带来很多的错谬。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，因为以前在台湾男孩子都要当兵，除非你的有一些特别的状况。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就在谈，就说将来结婚要怎么样。一个人就讲：“我将来结婚了，我下班我就要太太帮我脱鞋子，然后帮我泡茶让我喝。” 当然这是很好了，太太每天你下班他就等着帮你脱鞋子，然后泡好茶让你喝着，然后让你，然后报纸递在你前面你就读报纸，哇，这蛮惬意的，对不对？不过这好像天方夜谭，对不对？大半都不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们在给年轻人，他们要结婚，给他们做婚前辅导，我们就告诉他们婚姻，我们第一个问的就是你为什么娶她，你为什么嫁给她。很多人就想，我们的我就喜欢她啊，她很好啊，我娶了她我很有福气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很温柔啊，啊，她可以帮助我的弱点啊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告诉她，婚姻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婚姻是应该，我为什么要娶她？因为我让她得到祝福，她嫁给我我会提供她幸福，她娶我我会让她得到祝福。这个世界因为是进入罪，所以自己为中心，以人为中心，所以就很多错谬的进入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都是用从自己的角度想的。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娶这个媳妇？哎，这个媳妇条件不错，将来可以帮我们家挣点钱。所以我儿子呢，娶了她不会那么苦，哎，长得还好看，将来生了孙子嘛，也会好看一点。这都是自我中心的想法。所以为什么人会偏离神的旨意，然后给自己找很多麻烦？因为人以自己为中心，因为人在进入罪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？不信耶稣不能得拯救，因为拒绝神就是最大的罪，你相信吗？就像对儿女而言，对父母而言，儿女最大的罪不是他不会工作，不是他收入不好，不是他没有给我们孙子，而是他说我不要你做我爸爸，我不承认你是我爸爸，不承认你是我妈妈。我们说，哎，你生了孙子我很高兴要来，你不是我爸爸你不用来。这是对父母而言儿女最大的罪。所以对神而言，人最大的罪就是不要神，拒绝神。你可能程度很高，你可能在实验室工作，你可能很聪明，可是你不要神，对神而言那是最大的罪，所以当然要灭亡。所以他爱我们，所以差他儿子来救我们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圣经说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就不要再以自己为中心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他原来意思就停止照着这个世界的方式来思想，停止照着这个世界的方式来生活，而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思想，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。因为这个世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以人为中心的，那是错谬的。世界应该以神为中心才是正确的。那我们不认识神之前，或者我们没有决定来顺服神之前，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，我们以人为中心的。所以要把这件事停止了，然后心不断的被改变。怎么被改变？被神的真理来改变，被神的这个美好的正确的完全的想法来改变，被神的原则来改变，来代替那种错谬以人为中心、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些原则。那我们就可以明白的，神的旨意真的是美好的，真的是完全的，是可喜悦的。这些年我觉得神让我越来越明白这样的真理，因为他让我越来越认识他，实在是美好，实在是完全。所以我越来越觉得，当我年纪越大的时候，就越不愿意浪费时间，所以我就越希望我所有的决定都是出于上帝的，我所有生活的安排是出于上帝的，因为那是最美好的。而我照着上帝的意思做，他 会让我喜欢做那一件事，他会让我有能力做成那一件事。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很挫折，就是很多事做不成，越做不成就越挫折，越挫折就越失去信心，越失去自信心，我们许多的时候就越觉得活得很灰心、很沮丧、很挫败。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如果照神的旨意来活，神会帮助我们做成他要我们做所有的事，哈利路亚，那我们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。这是心理学家所说的，人要有成就感才心里才会满足，而活在神的旨意中是最有成就感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他叫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他都会帮助我们做成，甚至我们会觉得非常稀奇，我这么有限，我这么愚拙，竟然可以做成这样的大事。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盖礼拜堂买地的事情，我们其实很少报告说弟兄姊妹要为礼拜堂奉，为礼拜堂就买地的钱奉献，很少报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他会让我们赚到钱，所以只要帮助弟兄姊妹把自己献给神，说神啊，你让我赚到，我就愿意，不是奉献给你，这是本来就是你的，神自己就做成。所以我们就发现哇，所有人都觉得太奇妙了，神的旨意真的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，而这是神喜悦人过的生活，这是真的是向着至善的方向走。如果我们的生命目标是朝着这个方向，愿上帝祝福各位。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，我们来祷告好吗？我们当中有哪一些人，你在神的话语的亮光里面，你愿意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愿意不再效法这个世界，不再以自己为中心，我愿意以你为中心，我愿意我的心思意念不断地被你的真理的原则来改变，好让我能够越来越知道你的旨意是美好完全，我也越来越喜悦你的旨意。不管你信耶稣多久，或者你还没有接受耶稣，你今天都可以对他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愿你，也求你让我越来越认识你，好让我越来越把握，以致我就越来越愿意行在你的旨意中，让我越来越经历到这种生活是最美好的生活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就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愿你。亲爱的天父，你不只是我的天父，你是所有认识你的人在你面前重生得救的人的天父，甚至你也是那还没有认识你的人的神。我们都是你所创造，都是你所爱，都是你拯救，也是愿你拯救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在罪恶的权势里面迷失、混乱、错谬，甚至受许多的苦，而且找不着出路。所以今天我们聚在这里，你让你的仆人来传讲这样的信息，这样的真理，显明你爱我们，你愿意我们都能够活在这样美好的境况，不只是一点点沾上你的旨意，而且越来越完全活在你旨意中。主啊，今天在你的面前引着你真道，我愿你回应对你说，主啊，我愿你这样活，神啊，我愿你活在你的旨意里面。主，你都知道，愿你照着你的应许，照着你的爱，照着你的智慧来带领我们，来把你自己的美好荣耀启示给我们， 让我们更认识你，好让我们对你越来越有信心，对你的旨意的遵行越来越有把握，我们就越来越能够知道你的旨意如何，也越来越惊艳到我们活在你的旨意中就是蒙福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那些还犹豫不定还没有做决定的，我相信你也都知道，你也爱你，愿你继续的施恩典，让我们一次一次的聚会，一次一次的读圣经祷告，一次一次听见见证，让我们的心可以不断的被改变。谢谢你，祝福你的儿女，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，祝福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子孙，让我们都能够明白最好的道路，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你的旨意，让这个教会活在你的旨意中。谢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。